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美国怎么全面武装乌克兰的这个过程。当然呢，我们这个 topic 呢，我们估计要讲好几次了，因为它这个题目太大。那讲到这个2022年的2月份，俄罗斯开打以来，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当然呢，我们讲到美国武装乌克兰呢，是有一个过程的。那美国的上一任，这个上两任的那个总统奥巴马呢，是不愿意给乌克兰任何的杀伤性武器。就俄罗斯把克里米亚地区完全占领了2014年，并且呢，在那个顿巴斯地区啊，掀起了很多这个独立运动，分裂乌克兰。那个时候乌克兰已经求了啊，波罗申科那个时候美国的总统呢是拒绝的，但大家记得当时的副总统呢是 Joe Biden， 他是愿意给的。那么到了后来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 Donald Trump 的这个人呢，商人，他就说，哎，行了，我给你200枚的这个导弹啊，这个标枪式的导弹，37个发射器，但是呢，你要有一个回报，要帮个忙。什么帮忙呢？我给你标枪导弹呢，你帮忙呢，就是你要帮我把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在乌克兰能源公司这个 Burisma 担任董事会工作的这个事情的背景给我们，我呢要搞垮这个 Joe Biden 竞选啊，大概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很 dirty 啊，就很肮脏。当然政治没有什么干净的，但是呢，这个很明显，这件事情呢，就是由于当时是弹劾这个川普呢，这件事情就曝光了，所以呢，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呢给了乌克兰2亿5000万美元的一揽子的计划，里面就包括这个导弹。那么当时呢，泽连斯基，是认为呢，如果 Joe Biden 当选，就能够这个乌克兰和美国呢就有拉关系，就搞好关系，因为跟 Donald Trump 搞不来， Donald Trump 整天就在那里哇哇叫啊，就是搞。那么事实上呢，那个 Joe Biden 呢，在2021年的9月份，在白宫就和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他已经呢就宣布增加6000万美元的安全援助，包括给乌克兰的更多他们要的那个标枪导弹，就打俄罗斯坦克嘛。这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集结军队，美国也知道，这个美国呢也就知道，如果不给武器，乌克兰两下子就打完了。所以呢，当时2021年的时候，那个秋天，泽连斯基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大家呢就谈得挺好，这东西都给了，加了6000万美元，但是有两个问题，这个是没有得到承诺的，美国人没有承诺的，他都向拜登提出过。第一个，帮助乌克兰加入北约，那美国没吭气啊，美国怕得罪俄罗斯。第二个呢，是防止这个北溪二号的管道的启动，因为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能源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乌克兰的境内，通过油管呢运到欧洲。那么后来呢，俄罗斯跟德国之间做了第一条叫北溪一号，那么跟着呢就要做第二号。如果二号管道开通了，那这个就俄罗斯就完全不需要通过乌克兰，就源源不断的运到欧洲。这个泽连斯基呢就向拜登就提出说，你能不能不要开通这个管道？那美国人呢没有答应啊，也没有说不同意，也没有说同意，就两个问题都没有答应乌克兰，是不是能够帮乌克兰加入北约，没说可否，是不是防止北溪二号管道的启动，也没有讲可否。那年秋天，2021年的秋天，美国已经是坚信俄罗斯会入侵了，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了10多万的军队。那么那个时候呢，美国官员呢就觉得呢，就不知道普京是不是做出入侵的最终决定，但是呢，他已经在制造这样的条件，就军队集结大量的弹药运到前线。那么美国呢看得清清楚楚，就美国也知道他准备打，但是是不是真打呢就不知道，我们也没有人知道。当时美国的新闻已经很多统处俄罗斯的军队在那里调动，并且有些人用手机拍到俄罗斯大量的坦克往白俄罗斯运送，这都看见，但是会不会打呢不知道。美国看得更清楚，他的卫星，他的地面的各种侦察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开打。 2021年的11月份 Joe Biden 呢就派了一个人去看看俄罗斯会不会打，派谁呢？派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William Burns 啊。就 William Burns 为什么会派到俄罗斯去呢？就是 William Burns 呢在担任过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他呢经常和普京本人打交道，见过很多次面，两个人挺熟的。所以呢这个派 Burns 去呢跟普京再见面，2021年的11月份，那大概就可以搞得清楚他到底想不想打。那么但是去的时候2021年的10月份呢，那个时候新冠状病毒啊肆立，这个普京很害怕得病，就不见人，什么地方都不见人。那么他就让谁见呢？就普京的核心的顾问圈，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这个 Bornikov， 还有克里姆林宫的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这个 Patrushev， 这两个人呢都来和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William Burns， 也就是美国前驻俄罗斯的大使去见面，谈了很多。但这些人都不能给美国人的一个信心。那么最后呢，这个普京呢就知道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William Burns 在莫斯科访问，这个普京呢担心新冠肺炎的病毒，他就躲在索契的这个南部的总统的官邸里不出门。那么知道这个最重要的美国的一个领导来到了俄罗斯，那么他就跟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交谈。那 Burns 呢也见不到普京，就打电话。那 Burns 呢通过电话就知道普京，他首先就觉得普京听起来很冷静很淡定，他没有任何的浮躁。如果一个人想打仗又没有决定的时候，他肯定有些浮躁。普京在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平稳，很 relax， 他好像呢下定了决心。这个伯恩斯觉得，如果一个人跟我讲话这么平静这么安定，这个人已经下了决心了。伯恩斯觉得事情大了，俄罗斯这17-18万军队已经驻扎在乌克兰的边境和白俄罗斯靠乌克兰的边境，那么说打就打，并且呢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也都进入这个战争的状况，所以呢觉得这个有可能打的。那么他唯一的就是不知道普京下不下决心，所以跟他普京打了一个多钟头的电话，觉得普京呢非常的这个松弛啊，下定了决心。所以呢伯恩斯呢知道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就定了，俄罗斯很快会打。所以呢这个威廉伯恩斯呢就非常快的飞回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去见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啊。像拜登呢就跟他说，那他说普京他呢这个基本上好像下了决心，他非常的这个冷静啊，并且呢普京在谈话里面认为泽连斯基呢是一个非常懦弱的领导人，所以乌克兰人呢顶不住的，俄罗斯一打泽连斯基就会投降。所以呢基本上根据他的判断，就是普京坚信俄罗斯军队只要用最小的代价打进去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呢这个拜登说这个事儿大了，你要告诉泽连斯基不能打电话呀，就过去了。所以呢到2022年的元月份，伯恩斯呢就飞到基辅去警告泽连斯基，就当着面。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他去到这个基辅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大家知道东正教的圣诞节比这个基督教的圣诞节要晚啊，要晚。基督教圣诞节12月25号，那么东正教的要到元月初啊。所以呢那个刚刚这个基辅啊，到东正教嘛，俄罗斯啊乌克兰都是东正教，它的圣诞节刚刚过去，那整个乌克兰的首都呢还在一种节日的气氛里面，街上啊都是这个各种霓虹灯啊，很多人呢很开心啊，吃饭喝酒啊，街道上呢有很多漂漂亮亮的这个装饰品，就过圣诞节嘛。那么这个他就去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就拿到美国人讲的这个口信啊，就是这个国防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这个 Burns 亲自从美国飞过来，这么冷的天气就是跟你说这个会有事情的。但泽连斯基说我知道您的这个情报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他依然认为呢他可以避免俄罗斯大规模的入侵。他首先说我不能跟国内的人讲啊，因为我要跟国内的人讲的话，这就会爆发乌克兰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啊。他反对派怎么办呢？股市怎么办呢？ 并且呢，如果我听美国人的这个说法，我调动军队，这个呢就给普京呢提供一个合理的原因，就普京可以打嘛，说你调动军队到边境，那我还不打你啊，所以我现在呢按兵不动，俄罗斯就没有借口。伯恩斯呢就说，我理解你们这个困境，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迫在眉睫的危险的不是假设，我们有准确的情报啊，我可以和你分享情报。伯恩斯呢最后特别告诉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如果开始打的话，就是要夺取首都20英里那么远的，就是离基辅只有20英里30公里远的这个霍斯托梅尔机场。这个机场呢在基辅的北面，就俄罗斯一打进来，就首先他会派空降部队去占领这个霍斯托梅尔机场。占了这个机场呢，他就俄罗斯的空降部队占领了这个周边，然后俄罗斯的军用运输机就一个飞机一个飞机的连续的24小时的运军队运弹药过来，那就打这个基辅。俄罗斯呢很快就会夺取基辅，所以呢你要非常小心，你这个霍斯托梅尔机场是一个主攻的地方。这乌克兰当然就知道了，美国人这个准确，这个报道很准确，美国在情报方面呢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当时美国呢也没有等这个乌克兰怎么办，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决定呢不透明，他不会跟美国人讲，所以美国呢又组织了，在白宫组织了一个国务院的人员、国防部的领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情报机关的专家，就组成一个叫 Tiger Team 啊，叫老虎小组，就进行演练，就双方面来预测俄罗斯攻击的形势。那么我们知道呢，20年前普京上台以后啊，克里姆林宫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工作。我跟大家不是很久以前讲过，以这个营级作为单位，一个 battalion 作为单位，俄罗斯组建了150个作战的营，这些营呢有相当于大的这个独立权，非常现代化的武装，学西方啊，这就是做这个，这是改变，并且取消了一些部队的编制的等级。那么所以呢，中央情报局和其他西方机构通过这个讨论以后呢，就觉得俄罗斯军队如果要打的话就会碾压乌克兰，乌克兰根本挡不住。当时的情报评估是，普京呢估计俄罗斯军队在72个小时可夺取基辅。那么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就说，我们认为呢可能乌克兰会拖得更久一点，多几天的时间，但会不会多很多。那个另外一个呢，泽连斯基跟这个 Burns 讲话的时候呢，他也表现得好像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在1月底就说了，他说我们这些 Captain 啊，船长啊，不应该弃船逃生，因为乌克兰不是一艘 Titanic， 不是泰坦尼克。这个讲的他觉得这个战争好像是不太会打，有办法避免的。当然这个讲法美国人不认同了，美国人说俄罗斯这个准备现在已经到了武装到牙齿的地步了，你还在这里怕动乱，任何不讲不调动军队，这个怎么办呢？那个当然呢，大家说不能引起社会动乱了，这个乌克兰就怕动乱，但是在幕后泽连斯基呢也要求美国提供大量的武器，那就是你不给武器怎么办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 Donald Trump 给武器呢，给了200枚的这个针刺导弹啊，这个目标导的就他给这个，他是有条件的，就是你乌克兰要把这个 Joe Biden 的儿子 Hunter Biden 在乌克兰做的事情给情报给我，这是买东西嘛。但是呢到了 Joe Biden 上台， Joe Biden 呢就给，那我们说 Joe Biden 1月份这个就宣布就给乌克兰一个价值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其中呢一次就给了300多支的这个标枪导弹，这个 target， 并且呢第一次给了乌克兰这个毒刺导弹。毒刺导弹不太一样，这个标枪导弹呢是打坦克车的，就是打坦克车地对的，那个毒刺导弹呢打飞机的防空导弹。他美国曾经很早在阿富汗这个圣战的时候就给了这个阿富汗用这个呢就打败了乌克兰苏联的军队，当时苏联不是打阿富汗吗，苏联的直升飞机啊战斗机给一个个打下来，就是因为给美国给了这个所谓的毒刺导弹给了阿富汗，所以现在呢美国也第一次在元月份就把这个导弹呢给了乌克兰，这个就给了一个包2亿美金，里面呢有两种导弹，就是标靶和这个毒刺这两种啊，这个 给了一大堆。那么所以呢，乌克兰呢现在呢就是有了标枪，有毒刺啊，有反坦克导弹，有防空导弹。那么美国国防部官员呢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用便携式的防空系统占领一个国家，也就是乌克兰不可能打到这个俄罗斯去，那就是个防御，可以保护机场不受空袭的影响。所以俄罗斯如果真是派重兵部队打这个基辅北部20英里的霍尔斯托梅尔机场的话，那乌克兰呢是可以用导弹呢保护自己的。所以呢，美国觉得这个给法的话呢，就是一个真正的防御了。好了，美国这个$2亿的一签订以后，美国空军的运输机就开始每个礼拜好几次就降落在基辅，就给武器了。美国从美国大量的军事基地啊，在欧洲啊，从军事基地上德国的军事基地运这个武器运到这个基辅是很容易的，并且美国更难一点都有啊，在波兰啊，在罗马尼亚，在保加利亚，美国都有这个军队的 establishment， 所以它还有的，所以呢，马上就运过去，每个礼拜好几次，这个，并且呢，那个 Joe Biden 政府呢还提。就解除了情报的这个概要，也就是说对外不宣布俄罗斯会打，原来是个高度的机密，现在呢就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元月份我们看美国的新闻上面每天都在讲俄罗斯会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俄罗斯的这个和乌克兰的紧张关系到了2022年的元月份已经非常紧张了。美国呢是知道迟早就要打的，那么乌克兰呢估计也知道，但乌克兰呢没有对外公布，美国呢就对外公布。所以呢，这个泽连斯基没有公布的原因呢，就是说战争的言论对于乌克兰的股市和乌克兰的投资环境呢有负面影响。他作为一个总统，他不能够影响乌克兰。那么这个呢？白宫呢就觉得这个令人不可思议，你这国家马上受入侵了，你还在保股市怎么办呢？大家对 Joe Biden 呢不太信，这是一个，因为呢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前的6个月，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退撤得个乱七八糟，因为 Joe Biden 政府打赌啊，美国支持的阿富汗的军队可以抵抗这个塔利班几个月，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几天以后，这个塔利班就把整个这个阿富汗就占了，就基本上没开枪就占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了，那个觉得这个 Joe Biden 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并且呢认为美国犯的错误呢就是把阿富汗的经验移植到乌克兰身上。所以大家呢都认为呢这个华盛顿的警告是对的，但是华盛顿到底正不正确呢？有问题，因为Joe Biden在阿富汗战争里面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大家都知道。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吗？并且乌克兰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俄罗斯就是进攻，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美国会跟我们一起战斗吗？没有答案，美国就不吭气。另外一个不安的因素，这是讲乌克兰对美国摸不着底，对美国的可靠性都摸不着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美国官员对乌克兰的这个保家卫国的计划也不知道，甚至美国人到元月份还不知道乌克兰有没有一个卫国的战争计划。当时啊，这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个米利就每个礼拜都跟乌克兰的同行，是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个扎卢什尼。这个每个礼拜他们都要交谈几次，通过电话等等。米里呢就一直就逼这个扎卢什尼，就问他乌克兰有没有保护自己的计划，比方说你乌克兰的详细的武器清单，你到底还有多少炮弹呢？你要告诉美国，我们怎么办呢？米里呢还直接的向这个扎卢什尼提出自己的战争的设想，就是要强调分散机动部队，在全国呢有多道的防线，用常规部队和游击队的混合作战。他讲给他听，扎卢什尼没有回答。那个美国军官就说，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呢会被俄罗斯碾压，那么怎么办呢？你必须想办法防御啊，不是说 你应该求和，但是你必须要防御啊！你现在连防御计划都没告诉我们美国，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打不打？说不定一开战你们就投降了。扎卢西尼呢，对于提供任何的细节都犹豫不决，他不愿意打。他呢，自己的计划保护得很厉害，他拒绝跟美国人分享他的武器库的位置，所以呢，就没有人知道。并且呢，这个扎卢西尼呢，不断的伪装啊，这坦克车晚上偷偷的开走，飞机偷偷的开走，就防止被俄罗斯军队摧毁或者被俄罗斯军队这个捕获。他在做，但是他不告诉美国人。所以呢，这个有些美国军官甚至担心这个扎卢西尼啊，他们不完全相信美国的情报。他呢，有些人也就觉得扎卢西尼可能手上有战争计划，但是呢，他连总统这个泽连斯基他都没讲，他怕泄密。为什么呢？因为泽连斯基会跟美国人谈判，因为跟美国人谈判呢，作为总统呢，他可以讲给美国人听，美国人呢会把这个事情呢讲给比方说欧洲的人听，欧洲的盟友听，这个机密就泄露了，这完全不能讲。所以扎卢西尼呢完全就没有讲，也没有讲给美国人听。扎卢西尼呢根本不想跟这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分享这些信息，因为呢担心呢米利会向白宫通报，白宫呢又会向泽连斯基说什么，泽连斯基反过头来压扎卢西尼的作战计划，他就不愿意讲。所以呢搞到二月份呢，扎卢西尼勉强同意把他的防御乌克兰的计划跟美国分享。他当时是怎么样呢？就当时美国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的一个国防专员，一个空军上校，就被招到一个乌克兰总参谋部的一次会议上，这个是还是个女的啊，这个女上校就让他看了一页乌克兰的阵地和防御计划的草图，就是拿了一个图，也没有给他复印件，允许他做手写的笔记。但是呢，扎卢西尼呢也不太愿意，给他看了一页以后，就扎卢西尼的下属啊，就给这个美国的这个驻基辅大使馆的国防专员呢、啊，这时候这个我们叫武官呢、啊，一个空军上校，这个女上校给他看了一个假的计划版本，这个基本上呢就掩盖了防御运动的全部的这个计划，所以美国人到二月份也没搞清楚，一直到打起来，美国人都不知道乌克兰准备怎么打。最终呢，我们知道扎卢西尼的战略呢是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俄罗斯占领这个首都基辅，他在其他的地方呢，他让俄罗斯军队进来。他就说这不是很够呛吗？你保住脑袋不保住屁股啊！其实他有道理的。扎卢西尼其实很清楚，为什么呢？俄罗斯呢可以暂时的占领乌克兰的一些领土，但是这种占领的行动呢，使得俄罗斯的后勤和供应线呢要往前推进。那么短时间之内，乌克兰牺牲了一些领土，但是呢，俄罗斯部队的战线拉得太长，然后呢，拉得太长的时候，乌克兰再分段把它切割，后来就是这样打法。那么这个，但是乌克兰的高级军事官员说，我们当时不相信任何人，包括美国人，我们的计划就是一个唯一的成功的机会，根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就没有让美国人知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 Joe Biden 呢，在开战以后，2月24号以后， Joe Biden 呢也告诉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官员，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呢有三个基本的政策的原则。那第一个，美国绝对不允许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就是乌克兰不管打成什么样，美国军队是不会介入，这个是一个，就是不能跟俄罗斯发生正面的冲突，这第二个。第二个，我们呢在战争俄罗斯入侵的时候，我们呢要履行这个对北约的承诺，也就是北约成员国美国军队呢会准备保护他们。那其实在入侵以前， Joe Biden 呢就已经向东欧和波罗的海的这些地区的北约成员国就增派了几千个士兵，就派到那里去，美国的军事装备，美国的军队就已经进驻了。那只要你是北约成员国，美国一定要保护。第三个，美国的一个承诺就是原则，要尽美国力所能及的程度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成功，这是第三个，帮助乌克兰 不和美国这个发生冲突，保护北约的成员国三条吧，很清楚，就是美国不希望乌克兰被打败。那么战争开打的时候，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每天呢就在躲在一个地堡里面，就是俄罗斯打不到的，在躲在地下，每天两次和这个乌克兰的官员开电话会议，早上十点，晚上十点，就是讨论什么呢？讨论武器供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打俄罗斯是能够打得比较坚决，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关键。那么当时美国、英国、捷克、波兰、波罗的海的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他们呢都在运送反坦克的武器，运送这个肩扛式的导弹和小型的武器，像步枪啊这样。那么这些武器呢，对于乌克兰来说呢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俄罗斯大军压境，你怎么搞啊？乌克兰呢希望要强大的武器，包括战斗机，包括坦克车，包括防空系统，包括远程火炮和火箭。我们未来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这个西方美国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些武器给到乌克兰的，那个就是要打下去。那么其中有一个事情乌克兰表示出坚决的要抗战的决心呢，就泽连斯基没有逃走。泽连斯基呢一直在基辅，这是巨大的勇气。那个当时俄罗斯呢派了三个杀手小组，都是车臣呢、车臣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一个地方呢，就三个车臣的杀手小组就让他们潜入这个基辅，就要暗杀乌克兰的总统和其他高级的政府官员。那么乌克兰的安全部门呢到处在追踪这三个的车臣杀手小组，估计后来没成功。泽连斯基呢原来大家说喜剧演员啊，这个怎么能做呢？被证明了他是相当善于领导的，他呢能够有凝聚国内的这个精神，并且得到国际的支持。那么美联社就说，这个入侵两天以后啊，2月26号，去年呢、泽连斯基受到美国的建议，说你要从乌克兰呢这个撤离啊，否则你被打死怎么办呢？泽连斯基拒绝了，说我需要弹药，我需要不是顺风车。那么当然有一个另外一个美国官员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就是华盛这个报道呢这个未必是正确的，美联社的报道啊。那么乌克兰呢就做了很大的努力，最后呢俄罗斯的这个军队的运输机没有办法在霍斯托梅尔机场降落，也就是没有成功占领霍斯托梅尔机场。那么并且呢这个在基辅周边的农村，俄罗斯有大量的装甲车，它没有办法有补给，军用飞机进不来，车跟车的补给你的田地怎么走呢？所以呢就排了60多公里的俄罗斯的军车，我们大家都记得打仗的那一阵时候，俄罗斯的军车60公里就排在基辅的北部的公路上，动也动不得，当时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总攻，那个油车上不去，食品都上不去，弹药也上不去。那么乌克兰军队呢非常非常厉害，偷偷的从那里伏击，无人机呢也打，所以这排军车60多公里呢就一个一个的爆炸，就俄罗斯没有办法。乌克兰呢的确打得很用心，那么所以呢美国方面就认为呢对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担忧呢是错的，乌克兰很能打并且愿意打，并且呢证明他们有计划，不是没有计划，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把俄罗斯军人的这个能够挡住呢？如果在没有计划下面，你怎么能够移动这个防御的深度呢？这打的俄罗斯人呢就没办法，最后从基辅就撤走了，打了一个月打不下去了。当然呢这个另外有一个，就不是乌克兰能打，是俄罗斯人傲慢并且没有组织。我们知道这个入侵计划是普京和普京周边的一小群的这个顾问一起计划的，这次入侵他们觉得势在必得，一定成功，采用闪电战的突袭推翻泽连斯基和他的政府。那么这个话对不对呢？是不是认为俄罗斯可以闪电成功呢？哎，乌克兰人呢把俄罗斯的军车打到了，找到一个军车上面发现了阅兵式的制服，那这个信息其实很重要，就是俄罗斯觉得几天之内就在这个基辅呢就要举行阅兵式，所以呢把这些军人的制服呢 都放在里面，用卡车往里运。他除了运弹药、运燃料、运武器以外，运制服、运阅兵的装备。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表明，这个俄罗斯的入侵部队认为在几天之内，他们就在基辅市中心的街道上能够这个 parade， 就是胜利的前进了。后来俄罗斯军队发现完全错了，深陷乌克兰的领土不但没有弹药、没有燃料，连食品和水都没有，因为周边的人他不会给你啊。俄罗斯你在乌克兰的，你入侵别人的国家，你怎么能够拿到装备呢？所以美国说，美国人觉得俄罗斯人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呢，事实乌克兰这一仗打下来，就发觉俄罗斯人什么也没有准备好，就是打了一场傲慢的战，而这场战呢，打得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情况呢，出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好的，这是俄罗斯怎么全面武装乌克兰的第二讲，我们明天呢，讲第三讲，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